神设立教会领袖，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，装备信徒，建立教会。
作为属灵的领袖，必须忠于托付，不断操练学习，好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
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郑子民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再次有机会一同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我们学习的课程是领袖侍奉与训练。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啊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教导提醒，让我们知道该如何侍奉神。今天我们会继续在神的话语中学习，让我们知道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生命素质，我们的侍奉应当是怎么样的，好让我们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啊。首先我们会重温一下上一课的重点。上一课的题目是教会领袖的资格，我们讲过好几方面的内容。第一方面是监督的资格，我们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，讲到做监督的职分。做监督的第一，要在婚姻的事上有见证；第二，在牧养羊群的时候要温柔，要和气，要乐意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放在侍奉上；第三，要有家庭的见证；第四，初入教的不要让他做牧羊人，要先学习谦卑顺服；最后，监督在外面要有好的见证，有好的表现。第二方面是执事的资格，执事是工人，服侍人的人的意思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三节讲到执事的资格。第一，在婚姻上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；第二，在真理上应该有一个美好的认识；第三，在对外的见证和在自己家里头也应当有美好的见证；第四，不要很快的让他做执事，应该要试验，要等候看神的带领是怎么样的。好了，上一课我们讲了教会领袖的资格，今天我们会讲到领袖的牧养与教导的职责。领袖的牧养与教导的职责，首先我要与您思想的是，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，要认定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职分和身份。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，经文说：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这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在这一段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个背景，就是年老的保罗，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提摩太在教会中做起牧养的工作，但在教会中有很多不同身份的人，其中有些是年长的，亲眼看到提摩太是怎样信主的，是怎样被神呼召的。当提摩太站出来成为牧人的时候，那些年老的对提摩太的态度是怎样呢？ 观念是怎样，所以需要一个更有身份的人，那就是保罗自己，在提摩太身上有些特别的提醒。保罗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原来我们在教会中成为长老、成为执事、成为教会领袖，我们就是群羊的榜样。曾经有教会在讨论牧师长老的身份时，他们画了一幅画挂在墙壁上，最上面的地方写了主耶稣，就是主耶稣带领整个教会，下面写了长老、牧师、监督，然后是执事，弟兄姊妹放在最下层。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就站起来说，这幅画有点不对劲儿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牧师和长老要站在我们的前面呢？他们的位置比我们高，他们的权柄比我们更大，这好像不平等啊。一位长老就把这段经文念给他听，而且把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主就是牧羊人，牧羊人要站在羊的前面，所以他特别指出，作为一个长老，作为一个执事，作为一个监督，他的身份是什么？他就是代表了主耶稣，他成为群羊的榜样。既然是这样，他就要站在群羊的前面做一个带领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讲到长执应该在教会当中成为众人的榜样，这是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是不是一个榜样，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榜样，在教会当中你更是不是一个榜样。假如你不能够在平常的日子成为别人的榜样，你怎能在教会当中成为神群羊的榜样呢？现在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，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这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里讲到一个教导的恩赐，作为一个长老、一个牧师，他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，当我还没有成为牧师的时候，当时我受了一点训练。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，有一个课程叫做讲道学，就是每个星期天我们都站在讲台上把神的话语讲出来。有时我们在家庭聚会中跟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，也翻开一段经文大家一起看，然后做一个解释，甚至在传福音时碰见一些很特别的人，我们就用神的话语与他们相交，让他们看圣经，然后做一些解释。那么在教导的过程中，我们应当有什么特别的认定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常常依靠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叫人听得懂神自己的话不是我跟你的功劳，另外就是叫他觉知更不是你我可以做的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地认定自己是神的仆人的身份。另外，这个教导的身份也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既然是这样，他必会赐给我们恩赐。什么是恩赐呢？就是神放在我们身上一个特别的功能，一个礼物，这个可能是别人没有的，或是比别人强的，这是个特别恩典。保罗说，我们看见神拣选你，所以我们特别按手在你身上，把你带出来做群羊的榜样，做群羊的长老。所以当我们按手时，神已经透过我们的按手赐给你一个恩赐了，你就把这个恩赐好好运用，以致你可以成为群羊的好牧人。或许你可能有另外的恩赐， 例如是在安慰的工作上很好，或是在看顾的工作上很好，又或者是在教会管理施工上面很好。这些都是不同的恩赐，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有些人是长老，有些人是牧养的，有些人是做执事的，做管理工作的，个人的身份不一样。但我们在主面前都要把我们所有的恩赐发挥出来，这是身份的认定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呼召，他叫你做什么事情，叫你做牧师呢，还是做执事，还是做长老呢？你要分得清楚。刚才我讲过榜样和教导的恩赐，现在我要提到两个心。第一个心就是专心。假如神今天呼召你成为教会当中一个教导的长老的身份，那么你就要专心在教导的事工上，研究神的话语，吸收神的话语，然后把它传扬出去。你要在教导的事上逐渐的学习更好的教导的恩赐和方法技术，以致弟兄姊妹可以吸收的更好。假如你是管理教会很多事务的一个执事，那么你就要求神给你一个处理事务上的一个恩赐，在对事对人各方面的事情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处理各方面的事。假如你在安慰的事工上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，那么在执事这身份上神也大大使用你。那你在安慰的事上要好好学习怎样去安慰人，懂得各种安慰人的方法跟不同的安慰的对象，所以你一定要专心的侍奉神。除了专心，另外一个心就是恒心。在牧会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机会跟教会的年轻人见面，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学习的时候，有一件事常常伤害我的内心的。因为我是教会的长老，而要负责很多的工作，有时候看见一位年轻人起来有一点追求神话语的心意，于是乎我就把他安排在教导的事上，看看他是否可以做一个老师。可是年轻人总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，就是他们不可以有恒心。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我常常把一些责任交给一些年轻人，但是后来他们却令我非常失望。所以我说我常常受伤害就是这一方面。有人说我们在责任上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责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再次回到主面前学习这一个恒心的功课，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恒久的心态，愿意把自己首先谦卑地交在他的手中，任主使用，那主就在我们的身上使用他所加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们被他使用的时候，无论在课堂里，在讲台上，在家庭里，在办公的地方，你就要专一的在这方面工作了。而且在这方面工作的时候，不要换来换去，跳来跳去，要有恒心，恒久忍耐的心，成就神要你做这份工作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是教会的长职领袖都好，我们应该认定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叫人小看自己年轻。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呼召是什么，那就要看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也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的恩赐。另外我们要记住两个心，第一就是专心，第二是恒心。但愿主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想跟您分享一下领袖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是怎样的。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是站在教导的身份上，无论我们是站在讲台上讲道，或者是一位圣经老师， 在课堂里教导圣经的课程，我们在神面前都要有十分谦卑的心，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，也不是教会的头，你只不过是主耶稣放在教会里的一个工人而已。你就应该好好的注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应该每天在主面前谦卑，好好祷告，过一个敬虔干净的生活，以致主可以好好的使用你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，就是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人不圣洁，不能够亲近神，也不能够被神使用。所以一个犯奸淫的人不可以成为长老，一个在金钱上不忠心的人他不可以讲道。盼望你和我都要十分小心这方面。从前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那教会里有一位长老，是一个年纪相当大的人。我跟他打过招呼，在讲完道之后，他就一个要求，他说，我希望你以后常常来讲道，每个月的其他三个礼拜，我们请了某某人来，那你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来讲道好不好啊？我说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疑问，那你呢？你是教会的长老，是教会的领袖，你是教会教导的负责人，但是你在哪一个主日要负责讲道呢？后来我在其他人身上做了打听，结果知道原来这个人有两位妻子，所以他不能够再讲道了。因为神不能够再使用他站在讲台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。因为他对人家说，亚伯拉罕也有两位妻子，那么我有两个妻子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。但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啊。我们知道配偶只能有一个，所以一个不洁净的人不能够服侍洁净的神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十分注意这个地方，好好的预备自己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-25节的经文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和25节，看看另外一些教导。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教导提摩太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是我们在教导的事上要注意一个细则。保罗说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在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，就是忍耐和温柔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开始被神使用在教导的事上，神也赐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。我在很年轻时就做教导的工作，但那时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，就是开始看见有些罪恶在人的身上，在教会里也有一些不合乎真理的地方，于是我就年轻气盛，站在讲台上就一直攻击这些事情，结果就树立了很多人的反对。所以当时有些人同意我，有些人反对我，结果教会有不同的意见。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，教会就会分裂了。但是感谢主保守我，使我看见自己只是个年轻人，我所看到的问题只是片面的，所以不应该这样激烈的在这方面做教导的工作。有时甚至我的教导也是错的，所以我就再一次在神面前恭敬的谦卑下来，然后我继续学习温柔和忍耐的功课。那么什么是温柔忍耐呢？一个有爱心的人不能够不温柔，一个有爱心的人不能够不忍耐。 我们在家里教导孩子时，不能够一两天就可以的，是需要长久的时间为他祷告，而且有各方面的教导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教会也是这样，需要用很多的温柔，很多的忍耐。所以我盼望您要小心这一点。在教导方面应该注意的另一个特点，同样也记载在提摩太后书，是在第二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，在神的家里做教导的事情，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们现在教导的是真理的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绝对不能够有错误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。所以当我们学习整本圣经的时候，不可以断章取义，我们应该从圣经的第一本书一直看到最后一本书，把整本圣经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么我们在教导圣经真理这件事情上有根据，有详细的带领，而且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背圣经、看圣经、研究圣经，也吸收圣经，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。但是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感情来了，受到不一样的领受来了，于是我们里头那个解释就受人的意思影响，这也要小心。圣经是不能够改变的，神的真理也是不能够改变的，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贯穿，看它前面，看它后面，看旧约圣经怎么说的，看新约圣经怎么说的。我现在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在创世纪开始的地方，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罪，当他们犯罪之后就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，很丑陋的样子，于是神给他们一件衣服，这衣服是用皮子造的，这已经暗示羔羊被杀，他的皮遮盖人的罪。到后来亚伯拉罕被神试验的时候，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奉献给神，但神说，我现在知道你对我的爱心和信心，你不用杀你的儿子，你可以杀一只羔羊，因看见有一只羔羊靠在旁边的树中，于是就把那羊取来杀掉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一个真理，就是被杀的羔羊。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件皮衣，有一个被杀羔羊的影子，现在我们看见一只羊出来了。到了摩西的时候，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说最后一个灾难要临到埃及王，就是有一个天使下来要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灭了，这是长子之灾。但是以色列民是属神的，所以那一天他们要叫逾越节，就是越过他们的门口的节日。那怎样可以让那天天使越过你的门口呢？就是一定要杀一只羔羊，把他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。那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血就越过那屋子，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长子不会死。这里又看到羔羊的影子，就是说有一个被杀的羔羊。好了，一直到主耶稣出来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有一次他看见耶稣在路上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基督 就是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罪的羔羊。这个真理逐渐表现出来。到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他告诉我们羔羊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从《创世纪》到《启示录》，我们都看见被杀羔羊的影子。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不可以随便，一定要对整本圣经有基本的认识，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。好了，我们看在教导的事情上最后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一和第二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，保罗说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最后一个传道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专心。有些人在讲台上站得多了，他就觉得自己成为教会一个了不起的人，那他什么事情也要管，别人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也要管。我就曾经听说过，在韩国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把信徒都叫过来，大概有好几百人，他站在讲台上把这些人做一个婚姻的配合。他说他有神给他特别的启示，所以他要做这样的工作。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都觉得这个人做得不对。神给你教导的身份，你就专一的教导，不要把其他的事情代替了教导的工作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心信徒的事情，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婚姻辅导的工作，但我们的侍奉要有优先次序，也不要越过自己的权柄界限。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人去操纵信徒的婚姻，这样就越了神给他的界限和权柄了。我们作为传道的，无论在哪个时候也要专心的传道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教导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必须温柔忍耐，用爱心把别人带到主耶稣那里。另外，当我们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集中在神的话语上，在真理上，不可以乱解释圣经。我们必须竭力成为合神心意、他所喜悦的一个工人，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，我们有领袖侍奉与信念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再见。